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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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正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哈、那昨天很多的普世的教会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啊，都在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难节哈、虽然有一些的信仰团体不见得会去纪念他哈、但无论如何呢。也提醒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啊而被交付啊，以至于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孽，也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那所以或许呢，在这样一个时刻呢，也是很适合我们来重新思考平安的意义。因为最近这一段的时间，这几年啊，尤其这过去的这一两年当中，我越来越觉得作为基督徒啊，不认识我个人，或许呢夸大一点，也是觉得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可能都有一种需要，要重新回到神话语当中，重新来认识一些我们原以为我们都已经知道，也不再需要更进一步去细细的查考去讲解的一些的重要关联于信仰的字，重新去思考它这些字的含义，以至于我们可以借着这个过程来重新的匡正啊，能够重新的来反思我们里面的宝贵的信仰。因为发现太多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些信仰中重要的概念啊，比如说公义，比如说爱啊，比如说国度，比如说权柄等等，我们对这些字的认识，我们把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对这些字的认识把它稍微修整一下，完美化一下，无条件化一下，我们就把它拉到信仰里来用了啊，以至于当我们谈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按着我们天然本性对爱的理解，从我们个人从小到大人际关系里面所认识到的爱，不论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或子女对父母的爱，无论是丈夫对妻子的爱或妻子对丈夫的爱，无论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爱或朋友之间的爱，我们就把这个爱把它稍微完美化无条件化之后，我们就当作是神的爱，我们用这样子的一种爱去爱神，我们用这样子的一种爱去爱教会，我们用这样一种爱去爱传道人，我们用这样一种的爱去爱自己的弟兄姐妹，用这样一种爱去爱自己的家人朋友，运用起来运用自如。但当我们用这种爱去爱我们的仇敌的时候，发现自己爱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认识并且在运用的这种爱都是源于人本性的爱，而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而那个爱不是源于我们人的本性，而是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按着父神的旨意圣灵来把这救恩施行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可以从圣灵得生，并且圣灵持续在我们生命中做工，以至于我们所结出的圣灵的果子第一个特性就是爱。换句话说，这个爱不是从我们人性中天然本性中而有的爱，乃是圣灵透过神他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工，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的那一个圣灵的果子，那个爱不是我们人性中的爱，也不是在我们意念中把它完美化之后就可以变作神的爱。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按照圣经怎样启示并且怎样使用这些我们熟悉的字眼，但必须按照圣经的框架和背景来重新认识爱是什么，以至于 从这个角度来匡正我们整个在信仰框架中对爱的认识。毕竟爱是主题，因为神就是爱，最大的诫命也是爱神爱人。如果我们连爱都不认识，我们又怎么说我们认识神呢？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啊！所以今用爱来做一个引言，以至于让我们知道重新认识圣经中那一些关乎信仰的那些主要字词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这几年当中特别越来越深的感受，因此也常和弟兄姐妹来彼此分享，也彼此学习。而在这些字当中呢，平安就是一个其中非常通俗的字眼，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平安，大家都好像没有需要，觉得没有需要再进一步解释什么叫做平安。因此传道人以为弟兄姐妹认识了平安，传道人自己也以为自己认识了平安，在圣经中读到平安的时候，他就以我们通俗中所认识的平安来解释平安。但什么是平安？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呢，借着这个字来重新来让我们对平安有一个认识。同时呢，同时这个平安呢，那也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字词呢，那让我们能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认识到今天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平安是一个怎样的平安。其实主耶稣早就说过，我所要赐给你们的平安是与这世上的平安是不同的，对吧？啊，好，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因为如果我们要试图解释任何一个字词，我们的根基必须是根据神自己的话语啊，这也是改教以来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必须是奠基于唯独圣经的基础，所以必须要在圣经的基础上来重建我们对每一个概念的这样子的一种认识。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平安。虽然呢，我们主要的探讨是从新约希腊文的角度来重新反思每一个字词。为什么从新约的希腊文呢？因为新约它是一个用了希腊文这样一种比较科学逻辑的一种语言哈。因为希腊文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主要的哲学思想、主要的科学啊、主要的逻辑学、主要的数学、天文学、医学，基本上都是从希腊文化这个背景里面出来的哈。包括了早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神似乎也有意的等到这个语言成为当时代的一个通用语言之后，他再用这个语言来启示他的救恩。而这个语言的一个特性，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科学的语言，又是一个合乎逻辑合乎道理的语言，因此这个语言能够很相对而言更精确的来展示神他救恩里面的细节啊。所以呢，新约呢，它的启示呢，就展现了很多在从旧约当中我们所看不见的一些的细节部分啊。所以这也是呢，我们从重要之意反思基督信仰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根据，从新约而来。就打个比方，我们刚才所说的爱啊，大家知道爱这个希腊文字 agape 啊，那这个字呢，根据圣经学者，根据字典，希腊文字典的学者告诉我们，这个字可以说是当时犹太人把旧约希伯来文的圣经翻成希腊文的时候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字。可是那个字呢，甚至在旧约希伯来文圣经也没有给他非常好的注解，而关乎这个爱，它最主要核心的注解只有在新约当中你可以找得到。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认识。可是有一个例外啊，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例外，不过其中之一呢，就是平安这个字。新约它广泛的使用平安这个字，可是平安这个字的根源却是根源于旧约时代对平安的认识。 啊，所以而且神许多的启示也都是从旧约背景来启示他对平安这个字啊，他所要赐给我们的平安后面的一个丰富的含义是从旧约而来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那我们就必须要回到旧约希伯来文当中先来认识啊，这一个平安这个字。我们晓得当如果你们有机会看以色列人的电台哈，那通常的电台一开始记者就是说平安，他就会说 shalom 啊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哈。那所以 shalom 这个字呢，它直接的含义就是 shalom 哈 ，shalom 就是在希腊文 erene 哈，但是在希伯来文来讲就是 shalom 哈 ，shalom。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字典的含义啊，来作为一个基础。Strong 他指出 shalom 啊，或者 shalom 这个字是由动词 shalom 啊，也就是成安全啊这个字衍生出来的哈、啊。那既然这个 shalom 是从它衍生出来，我们就先看看后面 shalom 这个动词哈、啊。shalom 呢 ，Strong 指出动词 shalom 这个字是一个字根字哈、啊，表示。这个字不是从别的字衍生出来，它本身就像一个根一样，是一个字根的字，表达是成为一种安全哈。那这种成为安全可以是指着我们在心思意念里的，或者身体上的，或是财产上的一个安全，也就可以比喻性的表达为完成的哈。那成为哈有一点，或使得成为一种完成的，因此呢可以表达友好。那延伸的表达呢，可以表达这一种报酬哈、啊，那个酬是酬谢的酬，报酬为报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哈、啊。那在旧约用过116次，这个字衍生出来的 shalom 哈、啊，那这个 shalom 呢，那它就表达了一种安全，也就可以比喻性的表达好、快乐、友好啊，也可以抽象的表达幸福、健康、兴盛。和平旧约用过236次，那这个是 Strong 根据这个字的基本字的含义哈，脱离开了信仰这一方面的，只是纯粹这些字最基本的含义给了我们这些的认识哈。那好，那从这个字呢哈，那它就衍生出了后面新约希腊文当中的这一个平安这个字，那就是 Erene。那我是用四个字哈来把它作为对等哈，因为我们是这用一种对等的方式，用一组中文字来代表所有新约当中每一个希腊文字啊，用中文去把它对等起来。你一看到这个几个字，你就知道它是哪一个希腊文字。所以在这里呢，我的对等呢就是和平安宁哈。那因为平安 Erene 这个字在新约当中呢，有时候翻成和平，有时候翻成平安啊，其实它都是同一个字的哈、啊，使人和平的人啊，是使人和睦，甚至那这个字的衍生字呢，把它翻成和睦啊，所以和平、平安、和睦，常常它可能都是源自于这个字的概念啊，所以我的对等字呢，把它一网打尽，和平。安宁中间又是平安安宁都是包含在里头了哈。那我们先看 Strong 呢， Strong 这个就是由于他的贡献，所以我们现在的编号圣经不论是旧约新约，其实他这个编号就是他最早设计出来的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在神学历史上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一个人物，大概100年前左右哈。那 Strong 呢，他说平安这个字呢 Erene 呢，可能是有一个字根字的动词哈、啊、加入啊，那 Aero 哈、啊、衍生出来的。不过由于他说是可能，既然是可能，我们就不用太过去执着于这个字，所以他就用一种字义性的或比喻性的来表达平安，也就可以表达一种兴盛哈、啊、新约用过92次啊。那 Vice 是另外一个字典啊，那它是解经学的希腊文字典的这一个作者啊，这一套书的作者。那他说呢，这个字的使用除了约翰一书以外，出现在所有新约其他的书卷啊。那在英文修正版当中，除了在英文的翻译里哈、啊、 英文修正版里面，除了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六节呢，在那里呢就是第二天摩西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这个和睦就是 Erenei 啊，就是平安啊。那除了这一节以外，所有的其他九十一次呢，那这个英文修正版通通翻成 peace， 就是平安的意思啊。那所以它这个字在新约使用于人与人彼此和谐的关系，国与国彼此和谐的关系啊，这都是我们一般这个世俗上也这么认为的。那在新约中也有使用这种含义，还有表达一种友善，表达一种免于受骚扰哈。那它还有一个我们比较可能不注意的，就是国家或教会的次序啊，也叫平安。因为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三节那里说到，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这个安静这个字就是 Erenei， 就是叫人平安。换句话说，这个平安暗示着是一个有次序的啊，那跟混乱是相对的啊，明白这意思哈。但由于我们的翻译呢，我们就会忽略掉平安它带着这一层的含义哈。在神的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的聚集哈，我们一定要按着次序而行哈，按着圣灵的感动按次序而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怎么样平安哈。那还有呢，平安这个字也表达了神与人经由福音而达到的彼此和谐的关系哈。所以这个福音被称作是和平的福音，也就是平安的福音，对不对？那为什么称为平安的福音呢？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这平安，对不对啊？那啊，这个是在以弗所书哈，不过我们和合本翻译的你就没有看出耶稣基督他就是平安哈，所以他传来的福音是一个平安的福音啊。那另外呢这个字也使用在神与人彼此和谐的基础上，一种安息和满足的感受哈。那这讲到神他怜悯的心肠哈，使清晨的日光临到我们，来照亮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哈。那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哈。那所以呢耶稣呢，当他要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也对他的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那种的平安赐给你们哈。那这个平安跟世俗的平安是不一样的哈，而对不信主的人，平安的路他们是未曾知道哈。那另外呢，这个字呢也被使用表达来描写神，神是一个赐平安的神哈，赐平安的神。那曾经多次在新约圣经出现，他也来用来表达神所赐的那个平安。那个赐的神赐的平安有一个什么特性呢？它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我们没想到的平安，但这个平安会在基督耶稣里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因为我们晓得在旧约当中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也就是生命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而正是主所赐的这个平安，他会在基督耶稣里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哈。那所以这个字平安呢也被称作基督的平安啊。所以基督的平安它不但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基督的平安也是在你们的心里做主，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什么叫做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呢？按照希腊文哈，直接的含义是基督的平安会在你们心里来做裁判哈。所以这个主在希腊文的意思是一个裁判员啊。换句话说呢，裁判员是在一个运动场上，在比赛的时候他来维持规则哈，对违规的人呢他判他违规，对不对？那基督的平安就在我们心里在做这一件事情啊。所以是很形象的一个表达哈，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哈。那好，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了一些基本这个字的含义，以及 Vines 这一个释经学字典的圣经字典的作者呢，他给了我们对这些字在新约使用的一个大概的一种描述之后， Vines 他回到希伯来文的基础，给我们开启了另外一个角度的认识哈。那我们刚才只看到 strong 的一些基本这个平安 shalom 这个字的和它的字根 shalom 的这样子的基本含义，但是 Vines 呢他就进一步的给我们来做一些的解释。 他说在希伯来文的对应是 shalom， shalom 这个字主要表达的是什么？是完整。这是从这个希伯来文字在旧约的使用当中，不是从字义的角度，这是从它的使用当中来表达了一种完整 wholeness， whole 就是完整，一种完整性。比如说在约书亚记，它规定要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一个完整的石头来建筑的。那这个整石的整呢，其实就是它的那个字根 shalom 就是一个相关同源字的一个字，跟 shalom 所衍生出来的字。那用英文的翻译呢，就是 unhewn， 就是没有经过刀斧切割过的完整的石头，就是用平安的这个词来描写的，所以这个完整的一个概念呢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再找一个就是说在路德记谈到呢，愿耶和华照你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这是对路德讲的，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个满呢，完满也是 shalom 这一个同源字平安所表达的，表达一种完满。在尼希米记六章十五节，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这不是，这个是把它修完整了意思就把它是 shalom， 这是动词的这个字，也就是平安 shalom 这个字根了指这个动词，就把它修完成了完成了，修完整了，所以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含义那那在以赛亚书来讲到呢，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后面说到谁瞎眼瞎呢？与我和好的人呢？这个和好在希伯来文当中也是 shalom 这个动词，平安的，成为平安的那因此呢，这个王安石他说，在新约当中呢，当他提到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那这个他说这里的赐平安原文这个赐平安就是平安 everyday 这个字然后跟后面这个全然成圣的全然，也就是一个完整的成全完整的这样一个含义呢成全他希腊文的意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在希腊文的保罗写的希腊文的经文，他直接的意思是但愿呢这一位赐平安的神呢能够使你们成圣，成为一个你们使你们成圣成为一个怎样的你们呢，是一个成全完整的这样子的一个你们所以呢在我们的翻译使你们全然成圣，所以他就指出这里的平安和这里的完整就有旧约背景的一个紧密的关联因为平安这个字呢它本身带有这种含义。同时范斯又指出呢，在七十四译本，也就是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圣经的这个希腊文的版本，也就叫七十四译本，因为当时有七十个学者去做这件工作去翻译，所以称这个版本称七十四译本。他说 shalom， shalom 这个字呢经常被在希腊文当中被翻译成 soteria， soteria 是什么意思？就是救恩或拯救的意思。平安被翻译成为救恩那有很多次经常被这样子翻译所以呢所以因此呢那平安呢平安祭，我们知道在旧约利未记当中有五个祭，对不对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而其中的平安祭呢因此又被称作是拯救祭或者救恩祭所以这些东西呢不透过这些学者我们可能都不会去注意到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让我们透过 Vice 知道两件事第一，平安这个字它有一种 完整性的这样一个含义。好，那同时呢，这个平安，因为这个概念呢，所以平安期有平安这个字，常常在七十四译本中是用拯救或救恩这个希腊文字 soteria 啊，来翻译这个平希伯来文的 shalom 啊，按照上下文他们这么翻译，因此平安祭又被称为拯救祭啊。那我们晓得，在犹太的文化当中呢 ，shalom 是一个使用极为频繁、意义重要的字眼啊。那你看我们中国人一碰面就是你吃饱了吗啊，那他们呢一见面是 shalom 是平安啊，所以平安是贯穿在他们啊每一天的生活中，也贯穿在整个犹太人宗教思维的里面啊。所以按照字根 shalom 的使用呢，希伯来文的平安的概念呢就包含了一种完全完整和谐和满足的概念啊，这都是在我们世俗当中的平安里面所没有的概念，但在希伯来旧约当中 shalom 这个字的概念呢却包含了这种观念。因此呢，平安 shalom 这个字呢，它暗示了一种与他人没有损坏的关系，以及实践了一个个人的承诺保证啊，所以这个平安后头。而 shalom 它的字根呢，也就使成平安呢，那这个字在旧约116次的使用，大家知道这个平安这个名词平安的字根动词 shalom 在旧约当中最主要的翻译是什么，其实就是偿还这个概念，偿还。所以呢它在旧约当中的使用呢，至少可能应该按照就是按照译本啊，还十七次，报应也是一种偿还，相对对应的偿还十六次，赔还十五次，偿还十二次啊，还有其他的。那按照旧约神学词典当中，这个动词 shalom 后面表达了一种完成及满足的含义，也就是进入到一种完整无缺并且联合一致的状态，也就是一种被恢复还原的关系啊，所以使人和睦，你知道这和睦就是平安。你使人和睦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安啊？这不是只是使人不吵架哈啊，那因为这个平安后面带了这丰富的概念，所以按照这一个 shalom 它这个字的字干呢，它是表达一种，或者是借由缴纳一种贡献啊，就是人家征服了你，你借着缴纳一种贡献呢来持有的一种平安啊。那这个字的对征服者所献的贡品，比如说约书亚记的十章一节里面就用过这个字啊，这个就是跟基遍人所立的约哈。然后他也表达是借着一种赔还或赔偿，也就是对受害者的一种赔偿所达到的一种恢复的关系并且达到的平安。他也表达是支付报酬哈，那也就是商业的交易支付呢，拿来达到的一种恢复并且达到的平安。这个按照这个字干在旧约圣经当中呢都有哈。那好，所以像这一个列王记下谈到那个妇人，他告诉神人说，神人就说他找到了什么，神人说他的那个些准备的器皿都充满了油了，神人说你就去卖油还债的那个还，就是这个字词哈。那所以旧约的学者呢，他就按照旧约呢，他就指出平安呢，平安，记得我们昨天讲到的那一个说平安的约，对不对？是神与谁来立的呢？啊，先是与祭司，后来又与大卫，对不对？所以学者指出，平安呢，在旧约是神与亚伦后裔的祭司和与大卫后裔的君王立约守约的结果啊，会带来这样子的平安。所以我们昨天都读过这个平安的约，在旧约当中出现的几处经文我们都读过了，对不对？然后呢，平安呢，按照以赛亚书32章17节 啊，平安呢也是公义的果效啊，公义的果效就是小龙，就是平安。所以这个字无论是用在敌对者以及交易者的协议，或是用在神与人的关系呢，平安的概念都是在立约的含义中表达出来的啊。那所以这个是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呢，透过了学者呢，那我们可以认识到的啊这一些的含义。那这是希腊文的 Eirene， 就是我们翻成平安这个字，学者在补充根据旧约的一种教导。那在这里有几个字呢啊是有关联的哈、啊、那所以呢我先在这里讲，然后我们才进入今天平安的这一个信息哈、啊、因为有了这背景你再讲这个信息才有意义，否则呢如果我们对这些重要字义没有这种背景的认识，听到一篇信息我们还以为不，我们真的会以为不知所云哈、啊、那好，我们先来看有几个很重要的字。第一个字是从平安衍生出来的动词哈、啊、这个动词 Eirene 把它加上一个 euo 这个字尾呢，它这个字尾通常表达的这个动作是 to be or to do 哈、啊、那就是成为或者去做一个事情。所以呢这一个 Eirene 加上这个字尾就变成行和平安宁哈、啊，那行和平安宁，所以 Strong 也指出这个字表达的就是为或行和平安宁， to be peaceful or to act peaceful 哈、啊，就是一个去啊去成为一个很有平安的哈、啊，或者是去行动哈、啊，如同很有平安的这样子的方式的用哈、啊、使用哈、啊。Vice 指出呢，这个字呢，它主要就表达是带来和平安宁或和解的意思哈，或保持在新约中呢，表达保持和平安宁或在和平安宁中，新约中呢只有用过四次哈。那特别在马可九章五十节说啊，盐本是好了，若失了味，你怎么能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怎么样？彼此和睦，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字了。你们要持续的行这种和平安宁在彼此之中哈、啊。那这个是啊、这一个啊、耶稣用了一个命令语气告诉他们，你们要持续的行在和平安宁啊、在彼此之中，就是这个字哈、啊。那另外呢，就是有了这个认识之后呢，那我们呢？也就是要来看另外一个形容词，一个形容词是从平安 Eirene 衍生出来的，这个字也是加了一 ecos 的字尾来说明这个平安的一个属性哈、啊，所以这个字呢 Eirene ecos 啊，我们曾经讲到这 ecos 的字尾，讲到信心提到它，讲到 logos 提到它，对不对？那在这里呢是讲到平安，一种属平安的一种含义，所以这个字是表达和平的或是表达友谊的，所以平安一定会是一个友谊的哈。那这个字用在新约当中只有两次哈，一次谈到是公义的果子哈，那这个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讲到那些受管教的事情是不觉得快乐的哈，但是却未经炼过的人结出这种属平安的果子，那个果子就是义。不过更有特色的呢，可能就是在这一个雅各书里面谈到这上头来的智慧。那这个上头来的智慧呢，那它其中的一个属性就是这里。我们在那里看到上头来的智慧是先是清洁，后是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那我现在试着从希腊文把这句话重新翻译一次，大家会不会觉得比较清楚一点哈？他说那个从上头来的智慧，首先的呢，那的确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它是清洁的，在之后呢，就是属和平安宁的，它带有这种特性，它是一个适度公正的，它也是一个从善如流的，这个种的智慧装满了怜悯啊，以及良善的果实。而且呢，它是一种不含糊可疑的，也不会作息假装的，啊，这个是整个我从希腊文直接翻译过来哈。然后呢，后面那句是常常我们就有一点听不太懂了，并且使人和平的啊，就是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你们明白这句话意思吗？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哈。然后我就接下去用希腊文翻译。然而呢，雅各当时写道。 这一个一种公义的果实，换句话说，这果实就是公义，公义就是这个果实啊。他说公义的果实呢，是在平安之中，或是凭借着平安而正持续的被散布播撒在那一些去行出做成和平安宁了的人身上。清楚一些啊。啊，公义的果实是在平安之中，或凭借着平安不断的被像撒种一样被撒在散布播撒在谁的身上，在那一些持续行出做成和平安宁的人。而这持续行出做成和平安宁呢，在这里是两个字哈，在这里是两个字。那什么样的人是行出做成和平安宁的呢？那我们就来看下一个字。
嗯，
好，那当在雅各书那里谈到这一个啊，公义的果实是在凭借着平安栽种在那一些去做出平安的人。那什么人是行出做成和平安宁，或去把和平安宁做出来的人呢？所以刚才把那一个动词名词把它组合起来成了一个新的字，那就是我们下面要字典要看的这个字，这叫做行出做成和平安宁的这个形容词，新约中只有用过一次，就是在登山宝训中，主耶稣说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个使人和睦的就是这一个字。换句话说，公义的果实在凭借着平安被栽种在什么人的身上？栽种在这种人身上。哪一种人？使人和睦的人身上。而这种人要被称作是什么？神的儿子。好，如果我们不从这些字的使用，我们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这种关联哈。那所以行出做成和平安宁，我们翻成使人和睦的人，他们要被称为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那到底什么叫做行出做成和平安宁呢？那我们还有没有对这一个词有更深入的解释？什么意思叫做行出做成和平安宁？怎么做出和平安宁呢？那这个字呢，它的动词，换句话说做动作了，也只用过一次在新约，那我们就是我们下一个字要看到的啊，就是行出做成和平安宁 ,erenopoieo 哈。那这个动词按照 Strong 呢，他就讲到这是一个作为一个调节讲和的人啊，使得调和这种概念。那这个字在新约当中也只使用过一次，在哥罗西书1:20说到神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神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哇，昨天是受难节，我们今天讲这句话太有意义了哈。那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你知道他成就了一件什么事情吗？成就了平安，本来没有平安的世界成就了平安，这个成就了和平就是这个动词。所以怎么成就和平？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是借着他的死，他甘心乐意的死，以至于为我们成就的平安。记得我们刚才读到以赛亚说的吗？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而神也正是借着这一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这个平安，然后借着他所成就的平安又达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果效，是什么？后面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耶稣是怎么来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怎么来成就这平安？是借着他的血。而今天我们这些预先被神所知道的，也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是一位行出做成和平安宁的，我们也是被称，也应该是一个行出做成和平安宁的。但他是借着他的舍命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安宁，神借着这个成就了和平安宁，那我们呢？所以基督徒常常被呼召出来要效法他们的主，也能够为着别人的好处舍己，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让我们看见哈，那这件事情。好的，那讲了这些呢，我们对这个字呢，起码它在新约的用法当中呢，那我们就可以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哈。那在这个基本认识当中，我们来重新的 审视啊，那到底啊什么，说关乎我们的信仰，这个平安到底意味着什么？记得，大卫·保森，或许有人知道，他是一个原来是个浸信会的牧师，而且他是军牧，在军队当中做牧师的，在英国的军队里。那他说他有以前在空军当军牧的时候，每一次那个这些军人呢，他们要出去执行任务了，换句话说，要马上面临生死的这个一个挑战的时候呢，那大家呢先会聚集在这个操场上，然后他们就会哪些人是圣公会的啊，有一些人就举手啊，那圣公会的牧师说，来，大家跟我来走啊，哪一些是天主教的哦，大家举手，然后天主教的就跟天主教的去，因为他们面对死亡挑战之前都要经过信仰先稳定一下他们的，坚固一下他们的心，对不对？然后等到那些大宗派都走了，剩下一些啊，像是那些比较无宗派的或者是不信的哈，然后剩下的人，大卫保森说跟我走，然后他就带他们到了那个教室里，然后呢，然后他就就跟他们先鼓励他，用信仰的角度鼓励他们，因为他们马上出去，飞行员被人家打下来，可能就死了，对不
对？
然后呢，但是当中有无神论的，然后他呢，就跟这些说，至于我们当中呢，有没有信仰的无神论的，大卫保森说，虽然我是个牧师，但我非常尊重你们的信仰，不认为有神。他说，那如果呢，我盼望你们大家没事，但是呢，如果你们不幸殉国阵亡的话，当我在为你们举行葬礼的时候，我会尊重你们的信仰，因为你不相信有神，对不对？我会尊重你的信仰，我绝对在你的葬礼上绝对不会提任何一个有关神的事情，我绝对不会提到神啊，我只会按着你们的信仰来悼念你们。怎么悼念呢？ That's it， 就这样咯，一切都结束了。就看到他说，我就看到那些人底下出来垂头丧气的样子，无神论啊。
结束了。
谈到这个平安，首先我们要认识真正的平安是来自于神。整本圣经的记载开始于神创造天地之后，人犯罪与神隔绝，失去安息，因此呢，人就必须面对死亡的危险，在罪与死的辖制之下，人没有平安。有人说，除非人他能够真正知道他在死亡之后所要面对的是什么，否则内心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你觉得这句话真实吗？
真实。
不管你有信仰也好，没有信仰也好，如果你不知道死亡之后你要面对的是什么，也许是一无所有，
是，
但也许是一个菩萨，而也许是阿拉真主，而也许是耶稣基督，但除非你能真正知道死亡这个面纱之后的真相，要面对的是什么，否则人的内心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能真正知道死亡之后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我们就能够坦然地去面对死亡，我们就知道应当用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来度过我们今生每一个日子，对不对？你不知，我们的老话，不知生焉知死，但基督的信仰让我们看见，不止如此，你不知死，你焉知生，对不对？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呢，在普世的宗教中，其实严格的说，唯独只有圣经，包括了旧约、新约圣经的整体，它提供了客观的也是历史的证据。旧约时代，神借着历史，借着先 先知向那个时代来说话，而在新约时代，神借着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和他从死里复活来向这个时代说话，使得人真正认识死亡之后所要面对的是什么。我记得有一位圣公会的主教，他们在讨论一些神学上的争论，有一天他赶时间，他就坐了一个计程车赶到机场，结果那个他听到就这个计程车司机呢，就听到这一位圣公会的牧师在跟他的那同工啊，在讨论一些什么什么很重要的事情。然后电话挂了之后，那个计程车司机一回头就说，他说如果基督已经复活的话，你们讨论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对呀、如果基督真的复活，这些东西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在这里争论的呢？约翰福音14-16记载了耶稣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向门徒的教导。14-16这一大段的教导就开始于耶稣对门徒的安慰。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然后在这一大段教导的当中，他对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又记载，在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那天晚上，他两次向在惧怕当中的门徒来显现，说愿你们平安。你看见在之前，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已经告诉他们不要惧怕，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但门徒能领会吗？当耶稣真正被钉在十字架之后，他们依然恐惧战惊，以至于真正的平安是来自这一位复活的基督。当这一位复活的耶稣在他们的面前显现，愿你们平安，这些门徒，也就是那一些不久之后勇敢的来传讲耶稣复活的见证，甚至当他们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他们也宁可拣选死亡，不愿拣选苟且偷生，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做见证。是的，自从人犯了罪与神隔绝，就失去了安息。圣经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是的，我们的罪的确使我们与神隔绝，但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是赐平安的神。他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是的，我们的罪曾经使我们与神隔绝，但我们的罪孽却绝对不能使这位神与我们隔绝。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借着他爱子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正如同以弗所书2:13说的，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哥罗西书1:19-20更进一步的指出，因为父神他喜欢一切的丰盛在他，也就是这位耶稣基督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和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是的，与神和好，这是平安的一个主要内容。但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神他
叫万有与自己和好。换句话说，在与神和好的这件事上，万有包括我们包括人是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主动的去与神和好。在新约希腊中表达和好的动词有两个，大家可以稍微借着机会略略体会一下。第一个字叫 dialasso、这个 dialasso 呢，它是一个复合字，由一个介系词 dia 也就是彻底经过或者经由的意思，加上一个动词 alasso 也就是使得它成为不同，成为另外不同。它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表达一种改变转换啊。那啊，所以呢，这两个组合起来之后呢，这一种我们和合本翻成和好的这一个字呢，它就表达着一个经由双方努力而达到的一种彻底的改变，是这种的和好。比如说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教导，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怎么样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那在这里去和同弟兄和好的这个和好，是经由双方努力而达到的一种转变，以致彼此和好。但这个字不是用于神与人和好的动词，神与人和好的动词呢也是阿拉索，但是它前面的介词不是经由迪亚，而是卡塔，是一个向下的含义。所以这个动作呢，这个动词呢，卡塔阿拉索的时候，它所表达的和好呢，是经由单方面发起的努力而达到的一种转变，一种和好。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用了这个字表达，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这个和好的动词与他和好就是这一个，是经由他单方面发起的一个动作来使我们与他和好啊。然后他又将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就是这个动词的名词啊。那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这个和好又是 katalasso， 也就是他主动发起的动作来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且把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是的
啊，所以对这两个字呢，我们晓得虽然我们和合本可能都翻译了和好，但这和好的方式和内容却是不一样的。
是的，
希腊文学者 Vincent 在当他来谈到神与人和好的时候，他就按照他的认识来把这一些和好的动作，也就是神启动而达到人与他和好的动作，把它分解开来。他说这个动作包含了几方面的含义。首先，神先向人开始了一个动作，表明了神的慈爱与圣洁，一则以让人认识罪的凶恶与后果。其次呢，人向神呢那则产生一种回应降服于基督的这个爱，不再与神为敌，而愿意在信心与顺服中离弃罪恶，转向真神。然后再接下来呢不仅仅只是转向，接下来人里面的性格特质发生转变，所以得到从本质上的一种赦免与洁净就像我们昨天谈到的，赦罪不是仅仅像一个因赌性而欠了赌债的人，你帮他还了赌债却没有真正解决他的问题，除非你能够帮他把赌性的问题解决。所以神与人的和好不仅仅是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而是他透过赦罪的过程，透过这种和好，以至于我们人里面的性格特质发生一种改变，以致罪能够得到真正的赦免与洁净，以致整个人的性格和行事的原则都被改变。然后第四步，这种和好在前三者的基础上，人与神的关系改变，以致神可以接纳人进入到一种团契来彼此相交。是的， 这个和好是由神主动发起的一个行动，而在人的身上产生一个回应，经由人的回应，人的里面产生一个生命的改变，最后达到了神与人的和好。所以从旧约当中是让我们想到哈，在旧约当中呢，在利未记的十七章里面谈到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啊，所以当这个血，也就是在活物生命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被流出去的时候，就代表死亡。所以当基督来为我们赎罪的时候，从一种寓意的含义上，他一定要借着他流出的血，不要忘记他流出血是代表他的死亡，但那个血是他的生命，而那个生命要在你我身上的作用是改变你我的生命。我们是用那个生命来成为我们的覆盖，所以我们常说用主的宝血来遮盖我们，
是的，
是一个生命的遮盖，不是一个死亡的遮盖啊。所以这都是在旧约新约救恩的背景里让我们可以略略领受到的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是神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这个血来成就了和平，并且借着他叫万有都与自己和好。这里成就了和平，这个和平就是平安。圣经让我们看见真正的平安只有来自这位神，并且这个平安是经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而达成的。但如果要想真正了解平安在圣经中真正的意义，以及为什么平安是需要经由流血达成的呢，可能就必须回到旧约圣经时代，从犹太文化以及神与以色列国度的关系中来认识。所以第二步，在认识到真正的平安只有从神而来，人没有办法给你带来任何真正心里面的平安。那失业的人找到了工作，他觉得他平安了，但是他的工作可能再失去，对不对啊？人的环境里总处处都是这一种在人层面认识的平安，可是在心灵在生命中真正的平安只有源自于神。我们其次要认识神所赐的平安，从他而来的平安是一个约，是一个约。好，这里呢我们就要知道 shalom 这个字，我们刚才已经从字义先给大家过了。 shalom 这个字呢也就是平安，犹太人彼此问安，彼此告别。在犹太人所献的献祭中呢有一种祭叫做平安祭 Sabbath shalom 那这是平安祭。犹太人献祭的地方必须是 Jerusalem， 耶路Shalom 撒冷，换句话是耶路撒冷就是立根基于平安的一座城。而在耶路撒冷 Shalom 这个立根基于平安的耶路撒冷中，建立圣殿的是大卫的儿子 Shalom， 也所罗门，也就是一个平安的人。而神正是与以色列人与大卫后裔的子孙来立了这个约，这个约被称作平安的约。从一个角度来说，整个旧约圣经就是在描述人如何失去了安息，以及神如何重新与人建立一个平安的约，如何借着所罗门，也就是一个平安的人，在一座名叫平安的城中，也就是耶路撒冷，来建立神的圣殿，以作为一个平安的居所。这个平安的居所是神为自己建立的平安的居所，因为只有赐平安的神居住在人的中间，人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整个旧约就在诉说这一件事情。在旧约时代，只有当神在耶路撒冷真正在以色列中掌权，以色列才有真正的平安。而这个概念也延伸到新约，延伸到新天新地，对，新耶路撒冷。那至于学者对希伯来文 shalom 的解释呢，我们刚才呢基本上 已经讲过了哈。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就略过去哈。那我们呢就跳过这一些经文哈，然后因为我们已经讲到了旧约 shalom 这个字啊，按照旧约神学词典，按照 Vines 的解释哈，对他有了这些基本的认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除非啊人真正能知道死亡之后所要面对的，否则人的内心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以及三天之后的复活，圣经为我们提供了客观的也是历史的证据，使我们能够真正认识死亡之后所要面对的是什么，所要面对的是一位怎样的神，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宝血所立的新约，在神的恩典中能得到并进入这种与神和好的关系里面。在这种和好的关系里面，就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的个人而言，我们成了新造的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就基督徒的群体，也就是教会而言，我们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我们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在这种和好的关系里，我们可以拥有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前面讲到，真正的平安唯有来自于神，而来自于神的平安，它是一个约，是一个约。然后第三点我们要看的，不论今天这里的你是谁，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或是你已经信主了，但还是要问，你的心中有平安吗？你的心中有平安吗？信仰永远不是他与神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而是我与神的关系。你必须要回到你自己所站的立场当中，面对这信仰，面对这位神，你的心中有平安吗？讲到这里，这个现实的问题，在你的心中有没有这平安的确据呢？当然，对你我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在此时此刻，对你我而言，这个问题似乎无关痛痒，因为你还没有要死，对不对？但安静一下，想一想，如果这时候的你是在病榻之上，是面对着死亡，请问在那样一个时刻的时候，你的心中有没有这平安的确据？你知道在跨过死亡门槛之后，你要面对的是什么吗？你知道你将要面对的是谁吗？有一位佛教徒，他曾经被教导说，你在世上活的时候，这是一位很有名的佛教的高僧来教导他的。这位佛教徒我也认识，这个高僧也是很有名的啊，在台湾背景的一位很有名的佛教界的高僧啊，据说慈济可能就是他开始的。一位佛教徒他曾经被这位高僧教导说，你啊，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你要用善行积蓄功德啊，当你濒临生命终结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佛祖来到你的面前，你呢就安心地跟着他走，他就会把你带到这个极乐的世界。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当佛祖他也是人，当他自己临终的时候，他又看见谁跟谁走了呢？我问这一位笃信佛教正在面临死亡的这一位女士，我对她说，我知道你一直以来都很用心的，她是非常投入非常深的非常虔诚的一个佛教徒，所以我说，我知道你一直以来都用心啊，用善心来积蓄功德。那现在他那时候他躺在病床上，只有医生说不到一两个月的时间他就要走，他已经在癌症的末期的末期。所以我就问他，那你啊，曾经在过去的日子你用善心积蓄 他也拼命的继续功德。现在当你濒临生命终结的时候，就说现在呢，你现在濒临生命终结的时候，你现在的你，医生说你只有一两个月存活的时间，你现在是否有足够的把握，有足够的功德了？你有把握，我现在已经有足够的功德了，以至于我有把握可以进入那个极乐的世界。他躺在病床上，因为他已经不能起来，也不能再做什么功德了，他苦笑一笑，摇摇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这里我也许可以介绍一下我们如何认识这一位女士的。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和我的姊妹第一次是在那个我们教会当中，他们来进到教会里来，有几个，他们从哪里来呢？他们是从附近的一个这个就是受虐待妇女的收容所来的，因为在那里呢被家暴或受虐待的妻子可以暂时到收容所躲避一下虐待她的丈夫。然后呢他们到主日的时候他们就来了教会，有几个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机会认识她了他们接下来几个在留在那收容所的几个礼拜，差不多每个礼拜都有来，那时候他们不信主的。然后呢就是我们有一些交谈啊等等就有一些基本的认识，我们也留下了也把我们的电话给他因为他是国内这里去的，他家的先生是一个美国人白人白人虐待他，然后他逃出来。那之后呢收容所时间结束他就大概就回去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不太确定多久了，因为十几年前的事，突然有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他打来的，他说呢他开着车子又跑出来了，然后现在半夜已经10点11点了，停在旧金山某一条街上的路边那因为他也没地方去，他就只是让我们知道一下那一听我们知道旧金山那个环境，尤其市区的环境很不安全的停在路边，她一个单身的女孩，她的年纪大概那时候大概40多岁而已所以呢我和一个弟兄呢我们就开车到旧金山去，因为我们家过去大概1个多小时高速公路的车程大概100公里大概100公里多一点然后我们开过去，然后开过去之后呢那个弟兄开他的车，然后我们就把他带到我家里来，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呢就我们就接待了他大概一个礼拜，在我们家里跟我们起居一同生活一个礼拜，然后当然我们也就慢慢从我们的信仰去影响他，然后他也受我们的影响然后呢他就慢慢接触，也稍微就是可能会接受信仰，但一个多礼拜之后呢他也知道不可能永远待在我们家，对不对那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在生活的没有选择的条件下，他也只能回去，但至少有一个休养安息的时段吧所以他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呢我们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信息了一晃大概有将近10年左右的时间过去了等到10年大概是在可能大概可能是2017-18年左右吧，在疫情前因为我们住的地方跟他住的地方相隔到150公里，是很远的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在我们住的附近呢，有一个小城市，也是马建元弟兄他住的那个叫 Santa Cruz。那个 Santa Cruz 这个城市呢，是西班牙文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就是圣石之家这个城市叫圣石之家。那我住的地方不在这城市里。是在圣石之家这个县上这个叫做 Santa Cruz County， 然后我住的山叫做圣石之家山在那里住了几十年那结果呢在那个 Santa Cruz 这个城市里呢，有一天就是我的姊妹去在那边 Santa Cruz 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契，大部分都是国内去的
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或者是访问学者啊，那在那里，所以那边有一个华人的团契啊，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哎，有一天他出现在那地方，然后跟我姊妹一碰面，我们好像在哪里见面过嘛，一谈就是十几年这一位姊妹。我说你怎么会跑到 Santa Cruz 来呢？他就告诉我们了一些他的经历啊，所以这给一些背景，你们会晓得这对话后面的含义。原来他在离开我们家之后，他回去了，但是他丈夫过一段时间又开始家暴，最后他还是不得已就跟他丈夫离婚了。然后他来到了在旧金山湾区东面的一个大的基督教的教会，啊，然后他呢自己也信主了，他信主了，然后呢他在教会当中啊，那也接受了主，也参与一些的聚会，然后随即他发现自己得了癌症，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之后呢，他就因为他又单身又没有什么其他亲戚的关系，他没有一个自己的亲人在那里哈，然后他就有一点向教会求助，那教会呢就很典型的哦，我们为你祷告啊，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哈，啊，所以他落在一种生活很窘困的一个境界里面，站在没有出路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佛教的朋友啊，帮助了他，给他很多实质的帮助，让他到社会机构里面，政府的机构去申请了很多政府有的这种济贫的这种资源啊，让他申请了保险等等，他很受感动，所以因此皈依了佛教，然后成为非，又加上他又得了癌症，面临生命的挑战，所以他成了非常虔诚的佛教徒，过了好多的年，过好多年啊，只等到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他是这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这就是我当时跟他面的对话。那时候他还能走，啊，还能自己在外行走啊，所以他回到教会的团契，因为他正好有一天在路上碰到一个老姊妹，老姊妹说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的团契呢？他为什么会到这城市呢？他就说，他记得十几年前我们曾经接待过他，他想或许我搬到靠近他们的地方，近一点的地方，或许我们会碰到，结果就碰到。你没想到在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地方，你会碰到一个这样一个陌生曾经相识的人，所以我们很讶异，他也很讶异啊。那之后呢，他接下几个月他就身体情况越来越坏越来越坏，然后到最后他不得不进入安宁病房，虽然他有一个公寓，但是他没有办法自己再照顾自己了，因为他是必须卧床，所以在安宁病房，但他还保留了公寓，因为他临死前他只有一个愿望，他要回到他自己的家，虽然他在那边才住了大概半年一年不到啊，但是那是他的家。然后他在安宁病房，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亲人帮他在临终不能做决定的时候帮他做决定，所以他让我和我的姊妹成为他的医疗决定的代理人，当他不能决定的时候啊，那所以是我们负责跟他的医生接洽，因为毕竟我的姊妹是这种有执照的护士啊，然后我是也是医疗方面的工作人员，
是，
然后我们看着他身体的状况，然后我们跟他有很多的交谈，那起先他还是非常真实很坚信他的这个佛教信仰，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等到他后来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就有机会跟他有很多很多有关生命信仰的一个对话啊。好，我们继续晓得这个背景之后，是的，我问他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你这么虔诚的信奉佛教啊，你也这么的努力，在这些年当中尽你的力量做了很多的善功善德，但现在你面临死亡的时候，你有把握你已经有足够的功德以至于你可以进入那极乐的世界吗？正如我刚才说的，他只有苦笑一下摇摇头，是的，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若是人需要依靠自己的功德才能够进入西方的极乐世界，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我有理由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有把握自己已经有了所谓足够的功德。这种没把握，这种不确定，给带给临死的人极大的焦虑，甚至极大的恐惧。记得我刚才提到大卫·保森，他有一次与一个虔诚的回教徒对话，他问这个回教徒，你将要离开世间，面临死亡的时候，你在地上曾经犯的罪要怎么办呢？你怎么有把握进入到那一个你们回教信仰教导的那个极乐世界呢？这回教徒他是很虔诚的，他犹豫了，然后想了一想，他最后摇摇头，我们只能平时不断的虔诚祷告，到那一天只能完全看阿拉真主他的慈悲了，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也没办法。是的，不管你信的是什么，在直接面临死亡的时候，在你的心中有没有平安的确据？这个问题也包括今天面对我们每一个自以为我们属神的儿女。
是，
作为一个基督徒，当然我们晓得这平安的确据不是根据我们的善行功德，也不是根据我们的虔诚信奉，但很不幸的，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虽然没有根据善行功德，因为他知道不是靠着工作乃是靠着恩典，但我们常常在潜意识中是用我们的虔诚来保证我们可以进入到那个天堂。但我们应该知道这平安的确据既不是根据我们的善行功德，也不是根据我们的虔诚信奉，乃是根据神与我们经由耶稣基督所立的那一个约。论到这个约，神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犹大家另立新约。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是在这个约的基础上，不是靠着你的功德，不是靠着你的虔诚，乃是靠着神与我们所立的约，而不是我们与他所立的约，是他与我们所立的约。根据这个约，神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旧约的律法是刻在外面的石板上，当时犹太人误以为可以靠着外面行为的遵行及善行功德来获取平安，来持守这个约。但新约圣经特别指出，乃是神将他的律法写在人里面的心板上，也就是说人会从心里活出神的律法，从心里活出神的良善。这时候的善行不再是人靠着自己的努力来换取的平安，换取平安的功德，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来赢取这种换取平安的功德。这时候的善行乃是在人里面神所赐的那个生命与平安所自然流露出来的果实。在其他许多的宗教，善行是人靠自己努力来换取平安，成为一种功德。但是基督徒也有善行，但这善行它乃是神他在我们里面借着他赐给我们的生命与平安，而从生命与平安自然流露出来的果实，而不是换取神祝福或救赎的功德。这是一个本质上的差异。神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因为这些生命已经被改变，在他们的心里有神生命中良善的特质，他们里面犯罪的性情已经被完全除去了，神也不再需要纪念他们曾经的罪愆，也不再需要去纪念他们曾经的过犯。所以神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就是所谓的新约。 是一个生命与平安的约，这是一个耶稣基督在爱里面为我们的罪而死，用自己的宝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正是靠着这一个新约，我们经历了生命的改变，我们得以坦然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得以坦然面对死亡，不再是依靠自己的善行功德，也不再是依靠自己的虔诚信奉，乃是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依靠这新约的应许。接下来的问题是，人如何能在这约中有份呢？唯一的途径就是主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一位临死的前佛教徒，因为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礼拜中，他决定他要再回到主的面前。这一位临死前的前佛教徒，他曾经被教导，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佛教和基督教也是一样的，都是教导人为善，都是信奉一样的神的，听过吧？似乎教导他们的这一位法师不知道基督教的圣经有这样的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怎么可能会是一样呢？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到底是圣经说谎了呢，还是这位法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意中让自己说谎了呢？是的，圣经告诉我们，圣经严肃地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圣经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的信，信是一个持续的相信，是一个持续的自信信托来进入他，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的信，也是经由信心与这一位耶稣基督发生一个持续很久的关系，这是一种劝信说服的关系，并且是一种约的关系，是耶稣用自己的血所立的那一个约的关系。这个约是以神所赐给的生命为内容，以平安为果实。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在旧约本称作生命与平安的约。真的，作为神的儿女，神在他儿女身上所在乎的，不是他做了多少善行，乃是他是否是真正一个有良善的心。里面良善的心才是真实宝贵的。当然我这里要提醒一下，这个良善不是按照我们人所认为良善的良善，因为圣经在新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良善重新下了一个定义。当这位少年刚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啊，耶稣回答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只有一位是善，就是善。换句话说，这个良善的心乃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良善，所以神不在乎人做的多少他以为的善行，而在乎他是否真正具有这一种神眼中良善的心。这个良善的心才是真实宝贵的，毕竟外面看起来的善行未必是源自于内心的良善，反倒是常常是人沽名钓誉的手段，或是换取良心暂时平安的筹码。换句话说，外面的善行功德绝无法换取人内心所需要的真正平安。真正的平安是被赐予的，只有当你真正知道所信的是谁，并且信任信赖他，他就成为你内心中真实的平安。这也就是说，只有当神与人同在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平安。这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写照，也是以马内利真实的意义。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接下来第五点， 是的，只有神的儿女有真平安。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有真正的平安，但当神所赐的这个平安真正在我们身上时，这个平安在我们身上会有怎样的彰显呢？首先，一个有平安的人必定是一个心怀意念蒙受保守的人。正如同我刚才说到，箴言曾经说到，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但圣经又告诉我们，在腓立比书四章说到，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是的，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与神有一个美好的团契交通，以至于主的平安会看顾保守我们的内心。其次，圣经又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记得吗？这里的做主原来的意思是做裁判啊，让基督的平安在你的里面做判评做裁判。一个有平安的人必定有基督的平安在他的心里面做裁判，换句话说，这个平安在我们的心里会裁决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知道当如何行事为人，按照平安的法则。再其次，一个有平安的人，他一定也是一个在彼此之间追求和睦的人，追求平安的人。再者，一个有平安的人也一定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是一个能够把平安带给别人的人。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教导，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这里我们已经记得我们在致意的当中讲到，使人和睦的意思就是行处做成和平安宁的这样子的人。而这唯一使用的形容词，它的动词也只使用过一次，就是描写我们的神，他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来行处做成和平安宁，以至于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叫万有，记住哦，是万有，不是只叫基督徒，是叫万有与他和好，无论是地上的，无论是天上的。好，所以神正是借着这个血使万有与他和好。因此我们知道，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乃是一个愿意如同主耶稣一样付上代价，以致得以使人与人和好的人。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如果没有先有人与神之间的和睦，就不可能真正有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我们绝对无法跳跃过神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这在家庭中如此，在神的教会也是如此。最后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有平安的人一定会是一个感恩的人，并且也是一个懂得用感恩来回报的人。平安它是恩典的结果，由于希伯来文 shalom 它的字根 shalom 有报应、赔还、偿还的含义，因此呢，也有学者以偿还、报答的角度来解释平安。但偿还的概念可能不适用于我们对神在罪债方面的偿还，对不对？因为作为一个罪人，我们没有能力为自己来偿还罪的债务，而自己救赎自己。
是。
罪债的代偿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因此圣经称他是我们的平安。我们和合本翻成他使我们和睦，
是
在以弗所书二章，但原文是他是我们的平安。而我们对神的偿还，或更形象的说，我们对神当有的回报，或许可以透过旧约的平安祭来认识啊。我们晓得在旧约的献祭当中呢，它一般来讲呢有五种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按照律法，每一天、每个月、各个节期都有它的献祭，但一般的顺序呢， 啊，不论是这种节期或是我们个人为自己的罪献上的这个赎罪祭，它都有一个顺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顺序所带来的含义。在神的祭坛上面，每天都要献上燔祭，圣经说要使燔祭坛上的火永远不熄灭。换句话说，神是永远在一种悦纳的心中来接受人要献上的祭，所以燔祭坛上的火是不可以熄灭的啊。所以有犯罪的人，他来到这里，他先借着祭司献上赎罪祭，把这个罪的问题解决了，然后他就要献上一个燔祭。这个燔祭呢，罪的问题解决了，燔祭就成为神的悦纳。然后献完了燔祭之后呢，然后他要献上平安祭。赎罪祭谁吃？帮他献赎罪祭的祭司要吃赎罪祭上的肉。换句话说，这个祭司要吃他的罪，在旧约当中吃他的罪，要担当他的罪。燔祭谁可以吃？神吃的，那是神的食物，人不能吃全身的燔祭。而只有平安祭是献祭的人，他可以吃。他不是祭司，但他的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已经在神的面前蒙悦了，他可以献上一个平安祭，不但是他可以享用，他也可以与他的亲友来享用。这是唯一非祭司的人可以享用的祭物啊。好，所以只有私人献的平安祭，献祭的人可以享用平安祭神的肉啊。那所以呢，平安祭呢，在和合本利未记三章一节又把它翻译成为仇恩祭。这个仇是报仇，这个酬谢，仇恩祭啊，酬谢的仇。所以按照律法呢，啊，这也是按照利未记，平安祭分成三种：有为感谢献的平安祭，有为甘心献的平安祭，有为还愿献的平安祭。因此呢，平安祭可以象征着当人他的罪蒙神赦免啊，也蒙他自己重新的蒙神悦纳，而他献上平安祭来向神回报啊，所以才平安祭是为感谢献上，对不对？而这个回报呢，就应当是一个感谢赞美的祭，而且是他甘心愿意献的祭，而且是一个还愿的祭。正如同诗篇所说，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的光中行在神面前吗？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平安祭在这里所强调的重点，它不是一个要求，不是一个神向人在施恩赦免罪恶之后，神向人要求强迫人感恩的要求，不是的。我们常常把神在圣经中向我们表达的一个结果，把它当成一个要求。我再重复一次，我们常常在圣经中向神啊，圣经中向我们来教导表达的一个结果，我们把它当成要求。比如说，圣经让我们看到善行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产生的结果，但我们很容易就把善行当作是神的一个要求，就因此就认为哦，神要我们去行善，然后照一点的哦，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同样的，平安祭它带给我们的教导，它不是一个要求，而是一个开启。怎么说呢？让我用两个例子啊，对比的例子来做说明。有一个拥有庞大产业的父亲，可能大企业家，用今天的话来说，拥有很多的财富，公司行号，大的企业。他对自己的儿子说，孩子啊，你要好好学习，学习得好呢，以后呢，老爸就把这个产业交给你。于是呢，儿子就努力的学习，以便将来可以得到父亲的产业。在这里，儿子努力的学习是为了要赚取到父亲他那庞大的产业。有一天，当这个儿子终于学成，而且也获得这个产业的时候， 他可能会认为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却忘了这是父亲的产业，是父亲给他的恩典，对不对？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情况，同样一个拥有庞大产业的父亲，他对自己的儿子说，孩子啊，这些产业将来都是你的了，所以呢你要好好学习预备自己。这时候儿子的努力学习不是为了要获取将来的产业，因为这些产业将来就是他的，因为父亲已经在他的恩典中期许这就是你的。所以呢儿子的努力学习是在父亲的期许恩典之下努力学习，来预备自己，来回报父亲他的恩情，来回应父亲的期许，以至于当他有一天真正的成功了，他获得他是满了感恩。看到这两者的差别吗？
嗯。
后面的例子正是神对待我们的方式。神早在他的应许中，他告诉我们，凭着信我们已经与亚伯拉罕承受了这个产业。什么产业？这个世界。希伯来书呢，将来的世界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却是交给那些神使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却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的人，然后将手所造的都派他出来。神是这样一位父。好，所以平安记从这个角度，他就提醒我们，在神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所立的新约中，神他是以施行恩典来履行他所赐的平安的约，而我们则以感谢赞美来回应这个平安的约。因此我们在神面前一切所行的都是我们对神所赐我们平安施恩的一个回应，我们在神所面前所行的一切也因此都是出于甘心，出于感谢，出于欢悦。这也就是说，在神面前我们一切的善行不再是一个功德，乃是一个感恩的回报。也是在当我们如果有真正这样的体认，那么要注意了，我们的舍己，我们的背起十字架，我们的跟随主，它不再是一个要求了，也不再是一个条件了，乃是出于一个感谢，出于一个甘心的回报，因为他已经救赎了我们，也应许了我们的产业。我们一切所行的，包括你在教会的服侍，包括你在为主所摆上的爱心，包括你所做一切一切你以为为主做的事情，不是我们帮主做，是我们回报主的恩典。结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在属灵生命的追求上，你在教会的生活中，请问你的奉献，你的服侍是为了要获取心中的平安吗？还是你的心中已经有平安的确据，而你一切的奉献与服侍乃是你对神的感恩与回报呢？你可曾知道，事实上创造万有的神实在不需要我们的奉献与服侍，他不过是借着我们所以为的对他的奉献与服侍来塑造我们，来预备我们。那创造万有也创造你我的神，他为了我们的罪，他让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与我们立约，并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知道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我们不需要再受罪恶的控告，我们也不需要再受死亡的恐吓，因此可以得到一种生命中真正的自由与平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拣选了神，乃是神拣选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和世人一样，我们都是亏缺了神荣耀的人，只是因着神的恩典和拣选，他呼召了我们，要我们在今世，在这有限的一生中，神要预备我们作为一个群体， 让我们在勇士中成为神平安的居所，成为他的殿，他的家，成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心腹，他的配偶，来跟随他，借着服侍将平安带给一切有需要的人。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否愿意在这个时刻自己省察一下，在你的心里是否有神的这个呼召，呼召你进入这个神圣的平安，神圣的生命与平安的约，呼召你接受这个神圣的使命。在你的心里是否愿意接受神所赐的平安，并愿意将这样的平安带给别人呢？2000年前，当耶稣诞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天使曾经高呼，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耶稣在世的时候，神也的确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平安，使得我们可以首先与神和好。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现有的天地都要过去，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将要再来，将要有一个新天新地，在那里将要有一个新耶路撒冷。正是借着新耶路撒冷这个平安的居所，也就是你我被建造所要成就的，有一天这新耶路撒冷要从神那里，从这新天来到新地上，神的帐幕要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神的平安要与人同在，而你我都被呼召成为这新耶路撒冷的一个部分。这个呼召不仅仅是呼召我们进入一个荣耀，这个呼召是呼召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服事，一个在勇士中跟随耶稣基督作为神的羔羊的服事，一个在勇士中以耶稣基督生命中的温柔与谦卑来服事人的服事。真的，圣经指出，在新天新地，属天的新耶路撒冷不再停留在天上，乃是要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借着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事实，而能够认识到，神不是仅仅呼召我们到天上去享福，不是仅仅呼召我们永远在天上去享受神的同在，去享受神的平安。神乃是在基督里呼召我们进入他属天的生命，再以属天的生命来服侍地上一切的需要，以致将至高之处的平安归于地上他所喜悦的人。是的，让我再一次的提醒，生命的意义在于认识并彰显这位生命的赐予者，生命的价值在使得我们有他的智慧与力量来面对永恒，并且在永恒中包括了现在未来，因这个生命而得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愿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与我们同在。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请弟兄姐妹自己可以先在神的面前一个祷告。Thank you.